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星期三，标普指数今天跌幅为零，收盘仍然是6941点，是一个小阴线。指数已经高位震荡盘整有三个多月了，目前仍没有突破，要实现平台突破需要上7000点，还不能很快掉回六字头。那么美股会不会横盘久了就下跌呢？以标普指数来说，横盘时间长并不一定最后是以向下破位告终，而且标普指数在走势上的三个方向当中，横盘和下跌一样是少见的，最常见的就是上涨。我想不到目前指数如此高位，科技巨头纷纷回调的形势下，指数要靠哪一个发动机才能继续往上拱？但图形还没有破位，也就不能随便去猜顶。和之前的说法一样，顶是猜不到的，底也是很难抓的，择时交易并不是一件胜率很高的事儿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了36点，跌幅 0.1%， 跌不多，是一个小阴线。指数这几天勉强能够在红色的半年线上站稳，这样就减少了进一步破位下跌的概率。纳指呢可能会继续震荡，创新高的难度比较大。道琼斯指数今天下跌了 66.74 点。跌幅 0.13%， 仍在5万点以上，这是第四天站稳5万了，是一个好的现象。指数虽然小阴线整理，但仍维持在5日均线上，上升趋势还在。老灯股最近老六了，科技股不太行，老灯股就被关注到了，风水轮流转，这也说明资金有避险的考虑。今天大非农小非农一起公布，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。当政府的大非农与私营数据公司 ADP 的小非农同一天公布时，人们明显更关注大非农数据。1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3万人，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5.5 万人，大超预期。失业率还下降了，失业率小幅下降到 4.3%， 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较为强劲。川普称赞这些数据是经济强劲的标志，并呼吁美联储要降低利率。他说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政府应该支付最低的利率。不过我看到这个强劲的就业数据和略有下降的失业率，我觉得美联储只会看数据决策。那今天的非农并没有降息的指针。今天的 ADP 数据显示，1月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仅仅增加了 2.2 万人，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4.5 万人。2025年就业增长放缓，但工资增长保持稳定。大小非农有所背离，但是这种背离反映的可能是公共部门就业增长的情况，也有可能是统计样本的差异。存储股成交活跃，存储股美光科技和闪迪成交排在美股前列。存储硬件几个月涨了6倍，这对手机和 PC 市场有重要的影响。内存加闪存涨了好几倍，手机和电脑成本上涨，影响整机销量。存储芯片的周期通常在3到4年，但这一轮涨价是 AI 抢货引起的，周期可能还会拉长。存储股在短暂的回调后又开始涨了，像这种基本面飙升的热门股票，不会一次回调就结束了大牛市行情，通常会有多次反复。四大存储股美光科技、闪迪、西部数据、希捷是去年标普指数中最牛的股，今年开年继续大涨。高位的风险大，但是强势股容易继续走强，所以呢，买入后大概率很快就有盈利。谷歌发行了100年的债券，而且还有5倍的认购。谷歌的100年债券以英镑计价，规模是10亿英镑，到期时间是2026年的2月，利率是 6.125%， 是不是非常的魔幻？借钱借了100年，钱用在数据中心上，相当于不用还，可以有效地规避利率风险和借新还旧的麻烦。谷歌认为自己还能再活100年以上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上次发行100年债的是 IBM 和摩托罗拉。发债的时候啊，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可是手机双巨头，但是摩托罗拉很快就走向了没落。谷歌在财报后走了好几天都是弱势，可能这一波上涨是要告一段落了，该整理整理了。马斯克提出去火星之前先要去月球， SpaceX 将建造一套系统让任何人都能登上月球。 最近特斯拉的消息面比较清淡啊，马斯克为了 SpaceX 上市前的舆论呢做了不少的准备，感觉他为特斯拉画的大饼好像就少了一些了。特斯拉的股价在最近大盘震荡，科技股纷纷回落时还算是比较坚挺的了。特斯拉今年的资本支出将超过200亿美元，资金将投向 AI 算力中心、机器人和机器人出租车。电动车销量增长放缓是基本面上的名牌，投资者好像并不在意，他们压住的是未来。但你要是按同样的逻辑去套在别的公司上面，就不一定行得通了。我看很多大公司当前业绩如果不佳，股价立即是要大跌的，投资者根本不会去听你讲几年后的科幻故事。今天有一只股盘前涨两位数，盘中跌两位数，这要是有涨跌停板，那叫天地板，就是开盘涨停板，收盘跌停板。嘿，勤劳一点，早上买下午卖，几个小时就可以亏损 25%。 这只股发布了财报，它就是 Shopify。 Shopify 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地上市，查这只股票时要注意它是美元报价的还是加元报价的，数字上会有 1.35 倍的汇率差异。 Shopify 一度市值超过3000亿加币，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超过了加拿大皇家银行，成为了多伦多交易所的股王。最近 Shopify 大跌之后，他就把股王的宝座给弄丢了。不过多伦多交易所的核心产业是银行和资源，银行股和资源股占主要地位。 Shopify 是加拿大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，能与硅谷巨头坐在一张牌桌上面的科技公司，所以从波动率和市场的影响力来说， Shopify 确实算是加股的股王哈。那你说这只股王吧，今天名副其实了，盘前财报超预期大涨，开盘后立即大跳水，把起早摸黑盘前买入的散户套得死死的。 Shopify 业绩非常优秀，上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1%， 为 36.7 亿美元，高于预期的 35.9 亿。平台的商品交易总额 GMV 是1234亿美元，这是商家在平台上的销售数据，同比也是增长 31%，每股收益57美分，超过市场预期的51美分。自由现金流利润率达 19%， 连续10个季度保持两位数的利润率。公司自我进化，把人工智能拿来服务于商户，它的通用商业协议开始发挥作用，以来自 AI 搜索的直接订单比去年年初增长了15倍。大品牌商家开始使用 Shopify 的 AI 工具进行库存预测和自动化客户服务。虽然 Shopify 是一家 SaaS 公司，也就是这两周传说要被 AI 全面替代的产业，但实际上 Shopify 把平台变成了 AI 的载体，不是被替代，而是自我进化。 Shopify 现金流充裕，所以就提出了一项股票回购计划，金额是20亿美元。这部业绩非常好，一季度的增长率也预计能在31亿左右，预期还超了预期呢。这么一份完美的财报，怎么就暴涨变成暴跌，暴力砸盘了呢？原因之一应该还是软件股最近盘口不好，华尔街听说哪个行业要被 AI 替代，先不分析直接卖出再说。今天软件板块在行业热力图中是深红色的，说明是今天市场上跌幅比较多的板块。 Shopify 是 SaaS 板块头部公司之一，板块不行，个股也就比较难了。第二个原因是估值倍数很高， TTM 市盈率达到了123倍，增长速度高，人工智能题材也好，但就是估值太高了。百倍市盈率配上 30% 的增长率，用彼得林奇的 PEG 指标一算就是 3.0 以上，是高估的。市场要下跌就会说你这个是高估，那市场要上涨，高估的问题可以先放一边，涨完了再说它高估。好，第三个原因是 AI 代理到底是敌是友的问题。商家用 Shopify 建个网站管理订单，这些显然是 AI 替代的目标，而 Shopify 主动拥抱 AI， 和几个 AI 巨头合作共建行业标准，消费者在 AI 平台内无需跳转就可以完成购物和支付，这个看起来是对亚马逊的巨大挑战。消费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网购的模式是否会发生改变，对 Shopify 是有根本的影响。但是投资者还担心一个问题， 就是订单都由 AI 来完成了，那么你 Shopify 的控制权又在哪里呢？ AI 代理的更多，是不是应该赚更多呢？这只股今天从大涨变成大跌，换手率 4.39%， 成交放量，但是也不是所有筹码倾巢而出，这么高的波动率下，这个换手率是不算高的。暴力洗盘的结果就是接下来可能难以组织反攻，股价将会有一段时间的低迷期。 Robinhood 昨天财报，今天下跌 8.8%， 股价破位，均线空头排列。财报显示四季度营业收入 12.8 亿，同比增长 27%， 净利润 6.05 亿，每股收益66美分，超过预期的60美分。关于加密货币的营业收入是2021亿，同比大跌 38%。 加密货币熊市后交易降温了，所以从上面赚的佣金也就下降了，那这是一个不利的因素。另外，这家券商月活跃用户数下降到1300万，托管的资产是3240亿，平均每人 2.5 万元的老本在炒，看来账户资产超过 2.5 万就算超过平均数了哈。月活用户数下降就说明用户增量有点难，新用户不容易拉呀。那么 Robinhood 不是我的金主， IBKR 才是，新用户现在是越来越不容易找啦。如果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找到 IBKR 的链接，帮我点一点，就是支持阳光财经频道的日常运营的最有效的行动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